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发布人口数据，宣称旧年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4亿1175万。先唔讲最新数据是否灌水，就算按照呢一个数字，中国人口亦都比前年年底减少85万，系1961年大饥荒以嚟首次下降。分析指出，中共罕见承认呢一个危机，意味住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对中国以及世界都会产生重大冲击。
对于中共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外界一直持审慎态度。法广17号的报道提到，曾经报道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立媒体人高阳表示，几年前国内专家就怀疑官方总人口数的真实性，尤其是疫情三年各地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所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不能够反映中国真实的人口，但终于承认了负增长。高阳认为，人口下降应该是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逐步发展到现在非常严重的程度先不得不报出来。在金融时报的报道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口专家易富贤表示，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远远超出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想象，并指一个将长期拖累中国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个也许是中国几千年来在没有战争、饥荒等外在因素影响下出现的第一次人口自然减少，无疑会对中国社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急速萎缩。如果美国能够再次将中国抛开，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对全世界特别是对台湾来讲应该是一件好事。赤坂明夫提到，去年上海封城时，一位年轻人曾经讲出的我们是最后一代，恐怕是对当局种种倒行逆施最绝望亦是最强有力的回应了。专家学者都提出，中国这轮人口锐减除了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之外，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目前虽然中共派出专家访华称很多大城市感染率达90%，已度过疫情高峰，但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谢其章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病毒是不可能这样发展的，所谓的感染率达到90%只是没有根据的妄想。他说，中国新型的返乡潮可能带来第二、第三波疫情，目前各国一般都估计中国疫情大约要到4月份才会达到高峰，之后才可能慢慢回落。谢其章还对台湾联合报表示，大陆从清零到全面开放时间太短，没有做好准备，造成染疫人数暴增，大家目前已经感受到医疗的崩溃。但是真正的地狱还未来，从现在起到4月还会有更多人死亡，不是唱衰，而是医疗噩梦。雪上加霜的是，现在越来越多城市发现大批二次感染。中国病毒药物专家董宇红博士日前在精英论坛中表示，新冠病毒很难搞，非常容易复发。自然杂志去年10月份发表报告，是基于美国退伍军人数据库做的一个大规模研究，发现二次感染比只感染一次的人死亡率增加1倍多，重症率增加了2.3倍。
白纸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转变。自由亚洲电台1月18号透露，中共在幕后悄悄拘捕白纸运动参与者。
网上传出一份因参与北京亮马桥示威而被抓捕的名单，自由亚洲采访了其中在北京某私营自媒体工作的陈小姐。陈小姐说，自己当晚听到人们上街抗议的消息后，只用了3分钟就觉得加入，既因为早就感到当局的清零封控政策毫无人性，同时亦因为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她说，共产党将我搞到失业，他们封了我们公司的公众号，然后又封控令我没办法去面试，这样我不应该采取一下解封吗？ 陈小姐在采访中透露，被找捕的人已经被转移到朝阳看守所，那里以律师会见困难闻名。以杨柳为例，从被找捕至今，他已经在看守所留了将近30日。这个礼拜不保释，这样保释的希望就很小了。但事实上，就这几日他们还在不断地捉人。北大出版社编辑曹子卿亦都参加了北京亮马河抗议，他在被警方带走前预录了一段自拍影片，近来在网上流传。曹子卿在影片中说，事发后他和周围的朋友已经被警察传唤，警方认定他们无罪并释放，但在我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的时候，警察又陆续以刑事拘捕的名义将我的几位朋友不动声色地带走。他们在拘捕令上被要求签名时，罪名栏是空白的，警方拒绝告知他们的关押地点、时间和罪名。在我录下这段影片时，我们已经有四位朋友在没有被通知的情况下被上门带走。曹子卿说，我们不想凭空被消失，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被定罪，定罪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在没有罪证的前提下，为什么我们可以被这样轻易带走，希望大家救助我们，如果要给我们定罪，这样就要拿出证据，不要让我们不清不楚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要我们随意地被带走或者被定罪。曹子卿在影片结尾时列出了13名同样被失踪的年轻人的名字、工作和被失踪的时间。
英国《卫报》引述专家分析指，乌克兰如果想取得突破，必须获得大约100辆战车，而目前外援数量远远不及。
报道说，战车在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扭转战局的重要角色，但俄乌战争其中一项特色就是日军尚无战车等重型武器的大规模调度。随着俄军企图固守其占领的乌克兰土地，几乎当局迫切需要在这个春季寻求突破点，但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愿意在空战上坐权，现在乌克兰军队能够依靠的就是武装坦克等战斗车辆。伦敦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陆地作战分析师雷诺斯说，在与实力强大的敌军对阵时，只有战车具备维持自身战斗能力的机动性和火力。现在的问题是，几乎当局需要几多辆战车先足以主动发动攻势。另一位伦敦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日前推测说，基辅当局如果要发动攻势，将需要约100辆战车。报道说，这个数字获得前英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奥斯本认同，但实际需求量还是要视人员训练状况、备用零件数量及乌克兰军队今年春季的作战计划等要素而定。根据报道，目前英国已经宣布援助14辆挑战者二型主力战车，波兰亦都表明有意提供14辆德国制的豹二式主力战车，芬兰同样有意愿提供，但都是要看柏林当局愿不愿意放行。不过普遍认为机率已经越来越大。报道说，只要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伸出援手，乌克兰军队取得100辆战车并非难事。
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和中共山东号近期出现在南海，引起各界关注。然而就在中共官媒大肆吹嘘的同时，有中国评论家却坦白承认山东号的不足。
综合媒体消息，17号中国军事评论家海上客在网易刊文指出，中国半官方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日前通报说，尼米兹号高速行驶离开南海，并认为这个是因为旧的尼米兹号看到新的山东号之后示弱的表现。海上客表示，在他看来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指出，尼米兹号是美军尼米兹级航舰首舰，1975年服役，确实已经年过半百，但更需要看到的是，该舰本身是核动力蒸汽弹射起飞的10万吨级航舰，但舰战力而言还是远超过山东号的，毕竟山东号是非核动力。 滑躍起飛式樣的航艦，無論艦載機數量、起降速度都是差過尼米茲號的，而且尼米茲號服役至今已經經歷多次現代化改造升級。海上客認為這一次尼米茲號的行動目的就是要展現其能夠任意穿過南海的能力。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